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医又称国医，对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市的东城区，这里呢在2010年被评为国家医药发展综合改革实验区。北京市的东城区具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一是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原明清太医院、御药院、上药局都坐落在东城，故宫博物院清代宫廷医疗档案室保存着大量的宫廷医学资料。第二呢，是名院名医集萃，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等都在这里。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北京东城区，感受那里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光绪28年，中国的最后一座太医院在地安门东侧修建，而太医院最后一任御医是任希庚，他编撰的传世手稿《太医院志》为清代御医发展留下了历史的见证。清末民初，住在西打磨厂街的岳家经营着几百年的老药铺同仁堂，坚持奉行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原则，以良药福泽百姓。1951年，交道口土儿胡同61号，位列京城四大名医的孔伯华正在家中为百姓诊疗，突然登门的拜访者把他请进了中南海为毛主席把脉诊疾。发展了5000年的传统医学，由于时代的契机，因缘际会于东城，而70年来发展中的这片土地也让中医在这里变革腾飞。
我是1964年分配到这家医院工作的，当时这个医院还是一个公主府的样子。
李乾构，著名的脾胃病专家，大学毕业分进北京中医医院时，医院刚刚成立8年。在他的眼中，当时北京最顶级的老中医都在这所医院。因为1954年，毛泽东主席专门就中国中医药的发展做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的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
因为中医啊，自古它是个体开业，或者说走江串巷的郎中，但是这样呢，中医不可能发展。当时呢，把两个中医联合诊所和北京中医学校合并过来，当时汇集了将近70名老中医，北京市的有名的老中医都汇集了这个医院。
1956年，北京中医医院成立，同时这70多名老中医还打破门户之见， 把身怀的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医院里年轻的弟子们，形成了名医荟萃、流派纷呈的局面。北京中医医院的成立并非历史的偶然，北京城一直是藏龙卧虎之地，民国时期宫廷御医流散民间，形成宫廷医学派。众多家传或师承的造诣深厚的京城名医，又形成师承派。还有像四大名医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汪逢春那样联手在京城成立中医学馆，广纳弟子，形成了学院派，三大派系鼎足而立，构成独特的燕京医派。而中医中药更是借着解放的春风，在东城这片沃土上扎根成长。1955年，中医研究院在东城区南小街成立，也就是后来的中国中医科学院。1956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在东城区海运仓成立，这是国务院批准最早创办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之一。1958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成立，承担起医疗和教学的重任。为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卫生部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中医专家来京工作。70年来，中医秉承古老的医理，打破传统的方式，挽救更多的生命。而中药这一中国特有的神秘方剂，也在发展中不断寻求突破，与国际接轨，被世界认可。2009年，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在全球蔓延，面对全新的病毒，没有一种特效药能控制。当时北京市聚集中西医科研单位和百余名相关专家，用6个月的时间科研攻关，最终锁定了一种古老的方剂。
金华清感中间实际它有两个组方，一个是麻杏石甘汤，一个是连翘饮。我们这个麻杏石甘汤的话是《伤寒论》中间一个方，追溯到东汉末年那张仲景用的一个方子，距现在都是1000多年了。那个连翘饮呢，是在清代我们这一个吴鞠通的一个温病调变中间的一个治疗初期温病的那么一个方子，它是组合也好还是单独用也好，在临床上都是常用的方子。
康佳曾是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的院长。2009年，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作为北京市中医药改革试验区，成为金花清感临床试验医院，从院内制剂向公众推广。金银花1两，石膏8钱，麻黄2钱，杏仁3钱。银翘散用于温病初期，发热无汗，有辛凉透表、清热解毒之效。而麻杏石甘汤具有辛凉宣泄、清肺平喘的功效。
不管是我们院内的用，还是是学校啊什么那些，在这个期间呢，大量的给他们用，作为预防性用，作为发烧早期的应用，的确看到了效果，它减缓了发烧的时间。
中医之所以能应对甲流，是因为传染病的诊治一直是中国传统医学的核心。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到明朝吴有幸的《瘟疫论》，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经验已有2000年。上世纪50年代，乙型脑炎在华北地区爆发，中医学家蒲福周从气候角度入手，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在流行性疾病的防治上取得成效。著名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 也是1969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接受了抗疟药研究任务。2015年，屠呦呦因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正是东城这个中医药的摇篮，孕育了令世界惊叹的顶级发明。历经10年，2019年，金花清感正式上市，这标志着中医药市场化发展迈出了一大步，也标志着东城区作为国家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迈出了一大步。除了不断研发适应现代需求的新制剂，老祖宗留下来的最经典的丸散膏丹也在不断发扬光大。老字号同仁堂为传承200年的古老丸药的制作工艺申报国家级非遗，安宫牛黄丸，同仁堂的镇店名药，被誉为神秘的仙丹，只有3克，却贵比黄金。时至今日，依然沿袭手工制丸技艺，正是那一道道严谨的工序，最终成就了它非凡的魔力。
牛黄的外表有一层薄膜，黑色的、亮的，老药工俗称乌金衣。
中医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选用牛黄入药，4500多种中成药里有650种都含有牛黄，而安宫牛黄丸就是从对牛黄的精挑细选中开始。同仁堂有一条已经恪守了300年的祖训：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讲的是不论中药配方的成本多么高昂，药材多么稀缺，未出真品不敢有半点含糊。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则强调不论制药过程多么繁琐，工艺多么复杂，为求疗效不敢有半点懈怠。这手工搓丸的动作看似简单，但手艺的精妙全在于此。
打条的过程中，这个两臂要用的劲儿要均匀，稍微有偏差呢，它就会造成两边不均匀，就该出现有大有小了。
同仁堂药丸讲究圆、光、亮，每一颗都是标准的3克，对师傅技术要求很高。搓出这一颗颗光滑的药丸还不算完工，之后的环节就是安宫牛黄丸的国家机密技术包金衣。这层金箔是极高纯度的黄金经过1000万次锤制而成，绝活就在于包完后金箔表面光滑没有褶皱。正是这传承了几百年的精妙手艺，让中医文化在时光中传承。
中医又称国医，对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市的东城区，这里呢，在2010年被评为国家医药发展综合改革实验区。北京市的东城区具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一是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原明清太医院、御药院、上药局都坐落在东城，故宫博物院清代宫廷医疗档案室保存着大量的宫廷医学资料。第二呢，是名院名医集萃，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等都在这里。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北京东城区，感受那里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每天高强度的训练，随时面临的火灾救援，每一位小战士的身上都难免新伤加老伤。而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会定期来为他们做诊疗，
问题不大，不用紧张。
这些年轻的战士大多都有颈椎、腰椎、膝关节损伤的问题，很多传统的中医按摩推拿手法能帮助他们尽快恢复。
训练的时候这种明显吗？有点费劲是吧？
有的时候坐着坐着坐着起来，这个腰就直不起来了，
就直不起来是吧？
杨康，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骨伤科专家，他师传于国家级名老中医马再山教授，马派手法在中医业界独具特点。
我是斜方肌啊，所以他这个一紧张就引起你整个这个半截都是觉得特别僵硬，而且有时候扭脖子，往右扭脖子的时候他就疼了，对吧？反正做完手法以后啊，他肯定是半天以后会有点胀疼。其实我是让你那个就是筋结松懈，它容易散开到皮下，更容易它吸收。
所幸，这些消防战士年龄不大，很多人的韧带、肌肉损伤都是可逆可恢复的。按摩和针灸使他们的身体重新达到最佳状态。
向前一步，走。教练。
起源于中国的古老针灸已传承了几千年，中医按摩也在商代的甲骨文记载中得到了印证。这些中华医药文化的精髓在东城的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展。钟鼓楼的后身，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是东城区一所有着68年历史的老牌中医医院。1993年，医院创立全国唯一一所京城名医馆，京城的杏林圣手汇聚于此。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一方面将很多民间祖传手法的高人请进医院带徒授课，另一方面也让年轻的大夫走出医院拜师学艺。
这个呢叫虎符铜匾，其实呢就是铜制的刮痧板，这个形状呢经过一位老先生改良了。你看它这个弧度和这边这个弧度，包括这边这个小头，都跟身体这个生理曲度是切合的。铜的刮痧板呢，刮起痧来它特别容易出痧，除热的功能或活血通络的功能会更强一些。
虎符是古代皇帝调兵遣将用的兵符，然而在中医药的常规教学中，虎符铜鞭如同世外高人，从未出现在教科书中。
之前我们医院一直用牛角的包括砭石的这样的刮痧板，后来呢有位民间的老先生叫李道正先生，他呢首先倡导用这种铜的，也就叫虎符铜扁，他用这种刮痧板来刮痧，然后我们用刮痧的方法疏通经络，那么让气血精微运行到全身，那么它也起到一个补益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以通为补。
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的年轻医生除了在医院跟师传承之外，还向民间疗法学习。比如这火龙酒，用姜末与艾灸相结合，专门针对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火针经过火烤的针灸针快速点刺，治疗皮肤炎症。隔核桃皮研究，将草药浸泡装在核桃壳内，组装成眼镜，艾灸熏烤眼部，缓解眼部疲劳。如今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已经传承了110多种适宜术，并在临床上广泛推广，让中医的医术发扬光大。
很多人啊，对中医啊有一种认识，认为中医是慢郎中，不救急症，真的是这样吗？ 休息一会儿，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走进北京中医医院，看看那里的医生专家们是如何用中医救治急症患者的。这里是传承节目，我是刘红，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是我还是我，也许前世欠你情太多，欠你的情太多太多，就算送我一个明媚的春天，我也不会觉得拥有花朵。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